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只需要从第一节念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叫，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今天有这样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圣经，赐下你自己的圣灵，让我们每次可以来读你话的时候，可以接受你自己的教训，也可以得着圣灵的光照。为着你应许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会我们中就会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深信你必照你的应许，今天也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聚集没有别的原因，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爱你，来敬拜你。因此我们把下边这一点点的时间，求主藉着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我们知道除非是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除非是你向我们显现，我们就仍然可以是个骄傲的人。主，愿你在这里藉着你自己道成肉身奇妙的恩典和真理来得着我们，来改变我们。愿你得着该有的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从上个月我开始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约翰福音。那当我开始来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觉得里边真的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跟生命的道理，可以跟提醒我们这一个活在 今世代的人。所以我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来看约翰福音。我不赶着时间要把哪一段哪一节讲完，而且我更盼望的是什么，如果主明天就回来，我们都不用听到了就更好。这是我心里的话。我们今天主还没回来，也还没把我们接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好我们的今天。活好我们的今天意味着什么？不是你定义要去做什么伟大的事，或者甚至要去为主做什么伟大的事。我们活好今天最重要的是让主每一天都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与你同行，与我同行。如果我们一旦有一个这么清晰的定义，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都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也是一个很满足的人。那上一次我们开始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前边讲到他之所以跟其他三卷福音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像其他三卷圣经福音书来特别的讲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受洗、耶稣在变相山上的变化、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些他都没讲到。那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为什么约翰竟然把它略过去呢？你还在读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约翰好像对旧约的许多的礼仪节期都很熟悉，所以你会在约翰福音里边看见好多次他特意的指出耶稣讲这些话做这些事是在什么节期里边提过的，有月节、有祝棚节、有修殿节，这都是犹太人很重要的节期。但是当耶稣在那种节期的里边，他讲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话语，换句话说，他没有半点宗教形式的气味，他一直要把我们带出一种外在的形式跟规矩的瑕疵，他要我们回到进到生命的真实的里边。所以整个信仰说起来是你内心的诚实。耶稣在一开头的时候就对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拜父不是在某个地方，甚至不是用某些的形式，天父现在在找一种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这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呢，是你我都具备的，因为你是被神创造的人，在你的最深处就有灵。中国人虽然讲不出那个道理，但是中国人也讲出人是万物之灵，你有灵是用着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来敬拜神的。所以敬拜神不是很多外边你去遵守了什么、做了什么。当然我不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守规矩，相反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是凡事
谦虚谨慎，他怕做某一件事，说某一句话，却绊倒了别人，却叫主的名因此而蒙羞而被误解。所以他，但是他之所以这样行，不是因着想透过这些来成就他的信仰，而是因着他里边得着了这一个主来的恩典和生命。所以在一章一开始，我们上次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一开始来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一个点，你就不要一再地回到外边的形式，该是怎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你应该知道的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清洁尊主为大的心。你要常常记得，我们侍奉神必须有一个无亏的良心。基督徒良心如果受控告了，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可以用形式用献祭来贿赂良心。基督徒在福音里边一再地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方法给一切犯罪的人最快跟最有效的救恩，就是悔改，及时的悔改，随时的悔改，这是神所要的。所以神常常急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我虽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是人不能看的光辉，但是我要与心灵痛悔的心同住。这是神所寻找的那些以灵以诚敬拜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可能会一再的不断的出现强调一个事情，他要注重一些什么是要我们注意的。然后到了上一次我们也稍微讲到了，他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受他，但是有一般的人接受了他。是什么人呢？就是信他名的人。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盼望包括福音朋友在座的，我盼望你听得清晰一点点。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很惊讶，让我都很惊讶的就是，他们看见一个人到教会中来，或者到你的面前来，来向你询问怎么样可以得救。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这个人以前做了什么事是不对的，有什么生活方式是不对的，我们整天告诉他你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开始搬出来给他。其实在这里福音书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不像我们的概念整天说，你先把你某个东西给我改掉，然后可能你就合适来做基督徒。你先把你某个脾气改掉，可能你就合适来做基督徒。这是用我的话讲，是次序的颠倒。如果人是把自己改变好一点，然后才够资格来成为基督徒的话，一切的宗教都是这样教导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是没错的。但是福音不是这样。 福音是说照着你的本相来得着耶稣的救恩。福音的为什么叫福音，就是说你做不到，你只有一件事，悔改认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赦免你的罪，而且他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生命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和生活，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一个鸟生下来把它孵大了，没有人教它会飞了。一个鸭子孵出来以后不久放到水里它会游水了，因为在它的生命里边就有这种的本能。而作为一个罪人，我们生下来结果就是会犯罪。你可以用道德，你可以用教育，可以推迟这种罪恶的果实的出现，但是它迟早要出现。我常常跟一些福音朋友说，人不是因为犯了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叫做罪人，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树不是因为结了苹果所以叫做苹果树，是因为它是苹果树，它迟早一定结出苹果。因为你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迟早你一定结出罪恶的果实，除非是从生命上被彻底的改变。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生命的时候，他就强调人必须重生，必须从主耶稣那里，必须因着信他，因着圣灵重生了我们一次，在你我的里边才可能有一种属神喜欢的生命。彼得写到后边的书信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很非常清楚的非常准确的解释，他说神救了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之外，他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你要记得，如果你是一个信耶稣而且得着耶稣住在你里边，有圣灵在凡事上教导你的，你里边是有属神的生命性情的。所以很自然的，你信主以后，如果你以前是一个喜欢撒谎骗人的人，你再试试看，去试试看去骗人，你里边坐立不安。我常常提起一件最简单的事实，可能你们有人听了三次四次五次都不止了。我说在86年左右，中国开始有海外有留学生出来，最早来的比较多的是大城市的人。那我们开始接触这些学生的时候，他们都是因为初期出来读书的人都是大学生，有些是读研究生了，都是文化挺高的，所以才叫留学生。所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喜欢什么呢？喜欢辩论。他们很简单的就是你要说服我的理性。我到今天还有一个表哥这样跟我讲话，他说凡是理性解释不过的东西你都不要跟我讲，我不像你们那样迷信，可以信一样东西啊。所以有理性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讲，你必须说服我的理性，所以他们喜欢跟你辩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我感谢主哈，因为我是没读书的人，我真的是没读书，文革的时候我才读中学2年级， 后来我就没再读书了。但是我经历过主的救恩，所以当他们要跟我思辨辩论的时候，我总是很诚恳地对他们说，我一定辩论输给你，我一定说服不了你，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不妨去试试。你如果认识一个人，你叫他的名字，对不？你叫他，他会应你的啊。好像我在这里，我现在说李一倩，下边有个李一倩会搭我的，我在这。哎，你去问神啊，你叫神啊，你说神啊，我你有没有，我现在要找你，你也来答应我。你看看，你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求告他，他一定向你显现，因为他这样应许的，寻求的就被你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你不要搞错，你不能说主啊，你让我明天中六合彩，他不帮你，他一定不会帮你。你是带一个诚实的心，谦卑的对神说，我愿意认识你这位至圣的神，我也准备好要来听从你的话。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这么乐意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和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你觉得把自己交给他有什么吃亏吗？你觉得你自己安排自己的前途，把握自己的前途，比交给他更好吗？当然是主比我们更好。很多时候我们要帮人，我们帮不到，而且我也感谢神，很多时候正因为我帮不到，所以我没闯祸。那个人可能如果我一帮他，他就完蛋，好在我帮不了他，所以神能够做成他的功在某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是好的，但是你必须同时看见的是，我这个人是不行的。这里说到，凡信他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不一样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难怪耶稣后来在讲道的时候对一些人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今天每个人都想赚得全世界，但是如果失去了生命，我指的是永恒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我岔开讲一点点哈，我上个月因着要去参加我一个算是我的干女儿，因为她八岁就跟我一起住，长大直到大学毕业她才回到香港去。那她在去年的上个月一月份她结婚了，所以她一定要我回去参加她的婚礼。结果我这次回去在香港，我还到深圳去，到国内去了一下几天，结果我发现啊，中国变化很大，从物质上我看见真的变化太大了。那很多的人都很心慌，在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当中，我真的感觉到有些人赚到不少钱，而且很有自豪感，很有自豪感。然后有一个小年轻人，以前在我们中间聚会的，他现在回去中国，他只多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些都是我的。我吓了一跳，他说反正呢，他一面呢，毕竟来说他来这边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还读中学生嘛，所以对我还是有一点对长辈一样的尊敬嘛。所以他就 跟我说你觉得什么样最重要，我说你现在有这些，不过我要告诉你一样最重要的，你不要忘。他说什么事？我说你最好每天，如果不能每天，你就每个星期要把马太五六七都给读一遍。他说哦，这么重要啊。我说当然了。他说好，因为你说我要去做。为什么呢？世界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炫耀，让我们觉得满足，但是世界的东西都是个骗局。我们说穿了，谁知道明天呢？谁能把东西带到明天去啊？这些小朋友小的时候都跟我一起生活过，他们知道我一辈子都很穷，但是我一辈子都很喜乐，因为我有主耶稣以后，我真的是觉得世界没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比，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比他大，或者比他更有价值。所以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也叫很多的人心慌慌不定。因为你如果要比呀，真的是把你气死都会。但是你如果有耶稣，你会在任何的人，不管他多有权势，不管他多有金钱，不管他多有学问，你能够很安然地说，我的主比你所知道，比你所拥有的贵重的多，宝贝的多。你的会过去，我的主却是给我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是对主有这样的一种满足，你不会太容易被世上的东西动摇的，你也不会整天唉声叹气，我不如这个，我不如那个。只要你真的，我常常记得一位非常有丰富经验的基督徒讲这句话，他对我说，基督徒啊，在世上没有什么好怕，就怕一样东西，就是犯罪，远离了主。别的你都不要怕，再可怕的病你也不要怕，再贫困的环境你也不要怕，啊，再恶劣的环境你也不要怕，只要你不是犯罪的人，你的罪如果是被主赦免了，你知道有多大的事情吗？我们是被宇宙中最高的法庭宣判我们无罪了，还有哪个法庭敢审我们呢？还有哪个地方我们不敢挺着胸站在那里呢？记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蒙救赎、蒙拣选的族类。我喜欢用这些话跟你共鸣，是告诉你，你我都不简单的，但是你我都没有半点可以骄傲的。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如果要夸口，我就夸我的软弱；我如果要夸口，我就夸我认识了耶稣，别的我都不夸，因为耶稣将成为我们一切的答案，也是我们生存的力量。好，下边他跟着是这样说的，十四节开始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说，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后的时代，藉着他的儿子清楚的来晓谕我们。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里边，我们经过好几个时代的啊，我们身处的是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但每个时代它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环境的。在最早的时候，可能我们中国把它叫做原始时代，人凭着一种简单的是非或者祖宗的教训在那里生活。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呢，神就藉着律法，藉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了人。所以在这个律法的时代，其实也是神恩典显明的一个时代，他要让人知道说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的。他盼望人能够知道而讨神的喜欢来过生活。然后律法时代之后，很多很多的事情证明说人并不能全然的遵守律法，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一件事。如果你不试着去做好人，要行善，要做一些很好对人有益的事，你做人会觉得本来挺简单的。但是当你起意我要做这些好事的时候，我要不再做那些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你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是非的能力，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执行你想行的善，你也没有办法去拒绝你不想行的恶。我见过不少的人，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我哥哥，人家跟他说抽烟不好，结果他定义要戒烟。后来我想他戒烟也戒了100次了，就是都戒不成，不是他不想戒，他真的戒不成。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麦克吐温，有人跟他说你这样有学问，你不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吗？他说我早就知道，我戒了不止100次。他言下之意也是说我早知道，但是我想戒的时候我戒了1天，当然第2天又回来啊，甚至我会戒了10天他又回来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是我明明不要但是你脱不掉它的。那这个救恩从什么地方来给我们呢？律法给你看见你错了，律法是你训蒙的师父，指出了你没办法行善了，所以呢他引你的良心要来就近神的救恩。所以到时候满了的时候， 这里就说到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在基督里边临到了我们是一个新约的世代的人。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就讲到神是光，所以光一显明在黑暗里边的时候，黑暗会受不了，甚至他会拒绝光。但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把这一个的光就形成了我们人间所说的真理。他把神的那一个的爱化在人间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所以恩典和真理平衡的在主的里边临到人间的时候，我们的得救，我们得赦罪，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可能的事实。因为如果神是光，他是真理，他不能容许任何的罪恶，他必须审判跟报应一切的罪恶。而人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的确都有罪，但是同时呢，恩典也在他里边。神是爱，当爱临到人间成为了恩典的时候，他让真理跟恩典同时临到一个罪人的身上，叫你不仅是因慈爱可以得着赦免，也因着神的公义正直你要得着赦免。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你有罪，所以神必须审判罪。但是这个整个审判的刑罚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什么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一种宗教是替人把罪担当走的，只有耶稣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神是光，神在人的中间显明的真理也在十字架上证明了罪一定审判，而且是彻底的审判。但是神是爱，所以在那里神的爱能够透过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一切愿意接受救恩的人。所以我讲这些最简单最起初的事情，是要一再的提醒你我，在我的得救的事上，在你的得救的事上，虽然都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什么样的代价，但是是你付不起的代价，是神自己才能够付得起的代价。所以这里说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可以领受，而且是恩善加恩的来领受。我刚才说到道成了肉身就可以成为我们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 你要怎么认识神呢？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很简单的比方，在我们的太阳系里边有一个叫太阳，我们都知道它很亮很光明，但是你我都明白，我们不敢定睛注视太阳。你如果定睛注视太阳，你会瞎眼，你受不了它的亮光。那神是创造太阳的这一个真光，比太阳的光还不知道要多强烈，没有人能够见他而能活下来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摩西给以色列人常常的埋怨，他非常的沮丧，他去祷告神，他对神说，他说，神啊，你如果跟我同在的话，求你向我显现。然后神就对他说，好，我预备一个石头的洞穴，你藏在这一个洞穴里边，我经过的时候你不能看见我，我走了过去以后你可以在背后看见我的脚踪。这是旧约很清楚的讲到，一次这一位敬虔的仆人向神要求说，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神就这样对他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有一个借鉴，是什么？我们常常自己因为无知，我们想，神，如果你让我面对面就来看见你的荣耀，那该多好呢？但是我们却没想到的是，如果我们让他的荣耀在我面前显现，其实老早把你消化掉，把你毁灭掉。因为人见神的面无法存活，所以呢，神就对摩西说，那里有一个山洞，我把你放在那里边，用新约的话来讲，我把你藏在基督的救恩里边。然后怎么样呢？我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的背影。我自己因为这件事得到许多的鼓励，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我都很紧张，想知道事情的结局，想知道怎么样。但是我读到这个故事，我就很安心。为什么？当面来的你看不了，你也别想看。但是神在其中经过。那个时候摩西说什么？有大风经过，有大风沙经过，有火焰经过，什么都有，神不在其中。等到这些东西都过去以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出来了，对摩西说，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向千万的人施恩典。很多的事情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才会惊讶地发现说，的确神在你前头经过，把事情带过去了，飞沙走石，雷锋闪电。但是经过以后，你看见一个什么？神是满有恩典、慈爱和怜悯的。所以你我不管今天面对什么，你也要深信，我如果是一个把自己交在神手里的人，我总必须相信他的带领不会半点的错误。耶稣有时候跟他的门徒也这样讲过这句话，我现在做的事 你不明白，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们不要抢着做先知，我们做后知也很不错了。事情过了，我们能够觉悟到是神的手把我带到今天，是神的手带我经过那么多我本来不敢意料没想到的情况。所以透过道成了肉身，我们可以看见完整的神的荣美。我好像讲过这么一个比方，当太阳的光线你不能直接的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双棱镜让这个光透过了双棱镜直视在我们前面，它会直视出来的是七彩的彩虹的原始，充满了美丽的原始。所以人要认识神只有透过耶稣，因为他成了肉身，给我们可以摸，可以给我们可以听，给我们可以看，然后看见他是那样的美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不管从天，不管从地，不管从东，不管从西，从前，从后，从上，从下，你到处哪个角度都可以，你来看耶稣，你会越看越美丽。我当我信主以后啊，我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深信你跟我差不多的，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啊，然后我发现人真的经不起看。你把那个人再熟悉一点，再亲切一点，再认识深刻一点，你开始灰心。甚至年轻的人可能没有经过，年老的人可以有经过。在我那个年代，自己的儿女啊就跑去告自己的父母的，在家里讲了什么反动的话，在家里做了什么反动的事。所以在那个日子，每个人都不敢把一个人看透，每个人都不敢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人。甚至我可以说，当我当开始刚刚开始读书小学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要开始做日记，对不对？做日记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你做日记有时候你回头来看，哎，有哪些事在变化了，有哪些事你必须纠正了，有哪些事你要记住了啊？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把日记烧了，从此再也不敢写日记。因为你写日记，你就提供别人对你的内在生活的一点的理解，提供许多的把柄给别人。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真的不管在什么场合，在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开心笑的时候，我转向来想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好。你越看他，你越发现他半点瑕疵都没有啊。所以耶稣在受人审判的时候，他能够问那些审判他的人，包括周围所有的证人，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你们谁能？弟兄姐妹，一个何等完美的生命，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要进入 你我的里边，好让我们能够让他在我们里边一天比一天加多。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我要得着一些什么，当然你会得着，你会得着永生，你会得着罪得赦免，你会得着今天很多难处中主会帮助你，你会得着许多应时的帮助和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也要住在你我的心里，以致我们可以给周围的人去看、去摸、去听耶稣做了些什么。盼望我们要记得，我们蒙拯救，我们就成为一个属耶稣的人，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你我记得都有这一个责任，不能推卸的责任，就是让人在你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如果人看见的只是你本来那个丑陋的本性，只是我本来那个非常肮脏的自我，我们是在羞辱主的名，福音在我们身上没有体现，道成了肉身的事实。所以我今天在这一章里边用这些话，我们彼此的勉励，记得不是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活什么，而是你怎样把自己投降，让主在你的里边居首位，让救恩在你身上是个事实，生命在你身上是个事实。而如果你真你我都是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用口去传福音，人都会羡慕你的耶稣，人都会被你吸引而愿意来得着耶稣。而且得着他的话，刚才我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凡信他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盼望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是把耶稣接到心里去成为他的主宰，成为他的救赎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就是要支搭帐篷，让神可以住在人的中间。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成为了神家里的人，我们巴不得说教会在地方上就是要来见证这恩典的作为，就是要来见证这美好的福音。主，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听见福音领受福音的人，主也让我们是一个活出这种新生命的人。主，愿意你的教会在这里，在 Auburn 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周围的人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灯台，可以来这里边得到你的救恩，来这里得到耶稣的爱的非常具体的地方。我们仰望你，求你自己做工在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身上，让我们过生活不是只为自己，更要记得我们必须活出一个主喜欢的、是主自己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